Hello，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阿莫斯妄想世界。今天是8月8号的晚上，星期二的晚上。好，那今天也是我们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先在这里预祝就是全天下的一个父亲啊，父亲节快乐。好，说到父亲节呢，今天就是想说来一个特别的一个特辑，因为夏天嘛，暑假啊，今年的暑假特别闷热，那刚好台风啊什么什么都有来。在这一次的一个节目里面啊，我希望就是来一个比较清凉的特辑。怎么说呢，我有选了几个鬼故事，因为我本身还喜欢主持人啊，本身很喜欢看一些鬼片，然后对于鬼故事的部分也很有兴趣。那并不代表说主持人本身很有迷信什么，其实并不会很迷信啊，但是就是很喜欢看这种有时候会去觉得很奇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对于鬼故事这种阐述的一个效果啊，它可以对于人心会起到一种真的会让你去害怕吗或者什么的。那我觉得很多的故事都很值得的去听。那在今天这个特辑啊，我需要来跟我选了几则比较还不错的一个恐怖故事，那还有一些都市传说，然后让各位听众一起可以来了解一下特别的一个属性的一个节目。对，然后在节目一开始前啊，其实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其实想说主持人在这里啊，就是讲一个父亲节的起源。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父亲节这个节日呢？它的起源是在1909年哦，住在美国华盛顿州士波肯市的一个叫 Duda 的妇人，她是一个夫人啊。那在参加教会的一个母亲节的一个礼拜啊，然后她就想说，世上为什么没有一个类似母亲节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是用来纪念父亲的？所以杜德夫人啊，在13岁的那一年啊，母亲在生产时不幸去世，她就遗留下6名子女。那杜德夫人的父亲威廉史马特在成为就是罗夫后，立志就不再续弦啊。他在美国华盛顿州东部的一个乡间农场，父兼母职的啊，栽培养育他的6名儿女，包括一名新生儿。那1909年呢，史马特先生辞世，杜德夫人在母亲节感恩礼拜后，与教会牧师瑞马士分享他父亲在养儿育女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爱心与努力。他希望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向自己的父亲致敬，并借此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于是他提出了设立父亲节的建议，期盼世上也有一个对父亲纪念感恩的节日。瑞马士牧师啊，听了杜德夫人的故事后啊，他深受史马特先生的精神与爱心感动，并支持杜德夫人推动设立父亲节的努力啊。杜德夫人在1910年春天开始推动成立父亲节的运动，随即得到各教会组织的支持啊。那他同时也写信向市长与州政府啊，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提议。那在杜德夫人的奔走努力下呢，士波肯市市长与华盛顿州州长公开表示赞成，所以在华盛顿州便在1910年6月19号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的父亲节聚会。那就是以下有几个就是特别纪念，就是1924年啊，美国总统凯文·柯立芝支持父亲节成为全美节日。那1966年美国总统林登·詹森选用史马特先生的生辰月份，宣布为当年6月为美国父亲节之月。那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森正式签署文件，将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美国的父亲节啊。那其实在各国的一个父亲节节日都不同哦，像在伊朗就是被定在那个拉加伯月的3号。什么是拉加伯月呢？伊朗其实他们好像在那个 说到这个拉加伯月，其实这个我并不是很知道，就是知道伊朗它有一个把它定在拉加伯月13号，不知道是哪一个月哦。然后像玻利维亚、洪都拉斯、意大利啊、列支敦士登啊，他们都是3月19号，他们把它称作圣诺瑟节，就是耶稣的义父的节日哦。那在罗马尼亚它是5月5号，那韩国它是5月8号，它是双亲节。那德国它是设立在基督升天日。那立陶宛呢，它是6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那丹麦就是6月5号。那奥地利、比利时都是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就是比较大部分的国家所设立的。那当然还有6月17号萨尔瓦多跟瓜地马拉。黎巴嫩是在6月21号。那6月23号有尼加拉瓜、波兰跟乌干达。海地是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那7月的第二个星期日。那只有目前的话只有蒙古跟台湾是把那个8月8号设为中那个台湾的一个所谓的父亲节，因为是取8月8号就是爸爸的谐音啊。那也是这几天哇看到一些资料，我发现原来全世界所有的父亲节都是不同的日子，甚至像泰国它是12月5号啊，印尼12月12号。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成为一个父亲的话，其实好像去到处环游世界可以过每天都几乎是一个父亲节的感觉。哇，我觉得非常棒哦。那再一次的跟预祝那个说我听众的一个父亲节快乐哦。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我不能保证，因为尺度的关系哦，不一定建议小朋友去听啊，如果他真的会比较害怕的话，因为我查的这几个是我个人也觉得有时候也觉得哇，以前听的时候会觉得哇真的蛮可怕的，所以啊我们等一下会来一些后面的鬼故事。那如果是有小朋友听众啊，那你们可以自己斟酌到底会不会害怕，但基本上这些都只是故事哦，它算是虚构的，并不是真的去做一个好，那非常开心的我们要开始进入哦。这个鬼故事的部分，如果会怕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听众，那就可以跳过这一集啦。那如果喜欢的听众啊，可以到 FB 留言给我，那非常棒。好，就是还要开始咯。医院鬼话。一位医生在做完急诊后啊，已经是午夜了，正准备回家，他走到电梯门口，他看见一个女护士，然后便一同乘电梯下楼。可是电梯到了一楼还不停，一直往下。那到了 B3 的时候，门开了，电梯门开了，那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他们眼前，低着头说要搭电梯。那个医生啊，其实看到这个状况，他却没有让那个小女孩进来，他反而很急忙的关上了电梯门。那个护士啊，就很奇怪的问：“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那医生就说 ：“B3 啊，是我们医院的停尸间。那医院给每个尸体的右手都绑了一根红丝带。那他的右手有一根红丝带啊。”那护士听了，很奇怪的，反而慢慢的笑了。就他就伸出来右手，是不是这样的红丝带啊？好，那第一篇就是这样，短短的哦，但是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来第二篇哦，第二篇的题目叫做你吗？朋友是从菲律宾到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和母亲共住一间小房子，朋友的书桌摆放在房间的角落，旁边有一扇窗。朋友是个十分用功的人， 但搬进房子后不久，每当他坐在书桌前专心念书时，便感觉到一直有东西在轻轻地敲着他的颈子。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便不太在意，但久而久之，这种感觉就一直存在。只要他一坐在书桌前，就不停地感觉到有东西在触摸他的脖子。然而只要一离开书桌，这种感觉便消失无踪。于是他便将这个情形告诉他母亲，他母亲就找了个算命师询问算命师。算命师告诉他，有许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可以被照相机所捕捉，于是就叫他下次再有这种感觉时马上拍张照片，说不定就可以解开谜底咯。那朋友半信半疑，回到家后便坐回桌前念书。不一会儿啊，又感觉到有东西在轻轻敲着他的脖子。他的母亲马上替他拍了张照片，赶紧送去照相馆冲洗。拿到照片时，两个人皆吓得脸色发白。照片上在朋友身旁的是一双悬在空中的脚。原来朋友一直感觉到的是，便是上吊自杀的那个人悬在空中的脚，因在空中摆荡而不停地轻住他的脖子。但是这篇故事就到这边而已。还喜欢这个故事吗？这故事我朋友说他还蛮害怕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好，那我们要来到第三篇了，红衣服。这个故事是猫扑鬼话里的一个朋友贡献的，他讲述自己学校宿舍的故事。我们学校是个外语学校，有一些时间夜里经常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深夜上门推销，也不知道她是怎么逃过楼下检查的，天天夜里都来一间间房间的敲，如果有人开门就问要不要红衣服。由于女生被吵后非常生气，都大叫着不要，一连几个晚上都这样。那有一个晚上，那个女子又来了，咚咚，这时门开了，从里面冲出一个女生，对她大吼：“什么红色的衣服，我全要了，多少钱？”那女子笑了笑，转身走了，也没给她红色的衣服。那晚上大家都睡得很好，没有人再来敲门。第二天，宿舍里的人全起来了，只有那个穿红衣女子大吼的一个女生还没有起床。她的同学把她的被子掀开，她浑身都是红色的，她上身的皮已经被剥开了，血流着满身，看起来就像是穿了一件红衣服。这个故事就到此了，其实也是短短的，这我就找了几篇短片啊，让大家可以多听一些。好，那距离第二段啊还有一分多钟，那我希望下一个阶段再继续开始。那我们来聊聊最近啊，因为我工作关系啊，我可能会之后会前往台北。那希望之后如果有很多的一个听众啊想要合作，欢迎来找我，因为我之后做的是广告产业。对，没错，就是广告。为什么会不做教育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教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也要相信很多的家长都要去好好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啦，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在教育上更是如此。那很可惜的是，我从事了好几年的一个教育工作就在此会告一段落，那之后我都会在台北松山的部分，那相信之后在台北也会有更多更棒的朋友一起来上这个电台，然后之后可以带给各位听众更棒更多的故事。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再回来听精彩的一个下期鬼故事哦。好，欢迎回来。 那个1766网络电台阿莫斯妄想世界，我是主持人阿莫斯。好，那我们又继续回来听好听的鬼故事咯。好，接下来我们到第四个，女厕所的手指。这也是女生宿舍的故事哦。一个女生晚上去上厕所啊，那因为夜太深了，她一个人去上厕所，心里非常的害怕。可是因为晚上吃了什么东西，肚子就非常的不舒服，又不能硬撑，就知道抱着害怕就是直接去。那厕所是在刚有学校的时候就有了的一个旧厕所，女生刚蹲下没多久，在她身后就有一双苍白的手伸了过来，她吓了一大跳。只见那只手上有两张纸，一张白，一张黄。一个可怕的声音说道：“选一张，白的还是黄的？”女生很害怕哦，她就问说：“你是谁？”“白的还是黄的？为什么要选？”“选一张吧。”那个女生没办法，她就只好好吧，那就选白的吧。那这个声音啊，就笑的。那白的三天，黄的七天，就有一个声音啊，就笑白的七天。没有，她是笑白的三天，黄的七天便消失了。那女生打开门，可是门外什么也没有啊，她吓坏了，就回到宿舍。那告诉朋友这件事，朋友笑他太紧张了，神经出了毛病。他坚持说自己很清醒的，可是大家讨论了一回，结果是不会有事的。可是过了三天，这个女生莫名其妙就死了，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她的死因上写的死因不明，只有她的同学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此以后，没有人敢晚上一个人上厕所了。这个故事大家还喜欢吗？我刚刚在讲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在看这故事一开头，我以为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白色的卫生纸还是红色的卫生纸哦。这个好像蛮著名的，在有一些怪谈啊都有听到。那这些故事都是假假的、啊。好，那接下来到第五篇，它叫做《太平间里的镜子》。有一所医学院为了教育出有素质的学生，规定每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让一个学生单独在太平间里待上一个晚上。虽然这种考试看上去不太人道，可是校方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那这一回他轮到了一向自称胆子很大的叫做阿美的人。阿美在学校里啊一向以胆大包天自居哦，而且是猫扑等许多论坛鬼故事的一个写手。他是以吓死网友为乐，他早就说过不把这种考试当回事了。可是当校方宣布今天轮到他时，他还是吓了一跳，毕竟是一个人独自在漆黑的太平间一个晚上啊，还不准点灯诶。那晚上阿美被带到了太平间里，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了。屋子里一下子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那阿美缩在了屋子的一角。当他想到四周全部都是死人的时候啊，他的头皮开始一阵阵的发麻了。过了一会，月光照了进来，借着月光，阿美发现太平间的墙上居然有一面镜子，于是他便对着镜子里开始唱起歌来哦。他想说唱，那就一直唱啊唱啊，直唱到了天亮。那第二天，肿着嗓子的阿美啊被带了出来，他得意洋洋对大家说：“没什么啊，也没了不起的啊，对自己来说只是一件小事罢了。”那大家都很佩服他啊。那有一个同学就问他：“你的那个嗓子怎么哑了？”他说自己在太平间里对着镜子唱了一夜的歌啊，所以今天早上才不唱的。那这时候大家的脸色都变了，阿美还不解其意，停了半天 有一个同学脸色惨白的告诉他，太平间里根本没有镜子啊。好，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所以他看到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六篇，蜡烛。他跟他是青梅竹马，以为能携手看夕阳。35岁上，他得了肺癌，女生的他哦，那拿着诊断书，哭了笑，笑了哭，不抽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所以得了肺癌。那他来到了男生的办公室，却看到他桌上一袋自己平常最喜欢吃的一个干果，那旁边放一个药瓶子，说明触目惊心，他流下泪来，是红色的。3日后，他哭着为他点燃生日蜡烛了。那男人他不在，他点燃了34根长蜡烛，一根短蜡烛，低笑道：“你真是瘦了，都不够做35根蜡烛的。”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可怕呢？我其实在想哦，哇，这一篇比较难耶。这一篇其实因为我这有一个朋友提供给我的啦，那哇，这一篇我还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他那个女生啊，她得了肺癌，可是她来找这个男生的时候，她并没有说这个男生有活着迹象，那有可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那3天后啊，那个女生帮男生点燃了生日蜡烛，但是男生不在哦。那在点了34根长蜡烛、一根短蜡烛的时候，她那个女生说了，就低笑道：“你真是瘦了。”都不够做35根蜡烛的，哇！那这个故事中，就是因为可能蜡烛里面有一些是需要用油脂来做的，所以可能是这个女性把男生做成了蜡烛。这故事可能比较难懂啊，但是其实多看了几遍之后，哇！它的后面有一个深深的意涵，会让人家有点寒意哦。好，那我们来到第7篇，它叫做《死也不让你死》。北京有一对高中男女同学，他们很要好啊，学习也很不错，那在学习生活上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后来男孩子上到南京的一所大学，女孩子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他们互相联系并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们约好等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美丽的家乡工作，然后再结婚生子。但是时间太能改变一个人了，北京的女孩子经常受不了验货，为了能够留在北京，她结识了一个比自己大好多的老板，并决定就这样留在北京做北京人。男朋友知道后一路悲伤，到北京约女孩谈心，但是女孩很绝情啊，要和男孩子分手，恩断义绝。那男孩子啊，一时气愤冲动，就拿起水果刀就割自己的手腕。女孩子不但没有阻拦，甚至都没有叫救护车，并且看着男孩流尽了血，在抽搐和绝望中死去。他直到死，他都死死的盯着女孩，盼她回去啊。那不久以后，女孩怀孕啊，生了一个小男孩。可是这个小男孩啊，闹得很厉害啊，女孩子没有办法，决定把孩子送给自己的妈妈带着。虽然很奇怪，她一做这个决定，孩子就不闹了，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很好。可惜是在夜里，车的终点站啊，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啊，她就抱着孩子往家走， 突然看到孩子死死的盯着他，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翻开衣服一看，孩子在啃自己的手，手已经被啃得稀巴烂了。女孩吓坏了，她一个踉跄就坐在地上，孩子上来就咬出她的颈动脉，死死的盯着她那种熟悉的眼神。那孩子啃断她的动脉啊，咿呀的说：“死也不让你死在北京。”这故事到此为止，大家还喜欢吗？啊，接下来接下来这个是比较，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的一篇文章，虽然这些我都没有很害怕。有一个男生晚上要坐公车回家，可是因为他到站的时候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也不确定到底还有没有车，又不想走路，因为他家很远很偏僻，所以只好等着有没有末班车。等啊等啊，他正觉得应该没有车的时候，忽然看见远处有一辆公车出现了。他很兴奋去拦车啊，那一上车他发现这班末班车很怪哦。照理说最后一班车人应该不多，可是因为路线偏远，但是这台车却坐满了，只有一个空位，而且车上静静的都没有半个人说话。他觉得有点诡异，可是仍然走向那个唯一的空位坐下来。那空位的旁边有个女的坐在那里，等她一坐下，那个女的就很小声的跟她说：“你不应该坐这班车的。”因为她觉得很稀奇啊。那个女生就继续说：“这班车不是给活人坐的，你一上车，他们就会抓你去当替死鬼的。”那个男生就很害怕啊，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那女人就对她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逃出去。”于是他就拖着他拉开窗户就跳了下去。当他们跳的时候，他还听见车里的喊哦，竟然让他跑了的一个声音。那等他站稳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站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他松了一口气，那连忙对那个女的就是很谢谢他啊。可是本来那个女的竟然露出了一个奇怪的微笑，然后说：“现在没有人跟我抢了。”大家还喜欢这个故事吗？好，那来到了第九则，有一个人叫做宁，宁最近总是梦见同一个梦，梦里啊，一个男人对他说：“你来嘛，你来找我嘛，我等你啊。”终于啊，那个宁忍不住了，就问他说：“你是谁？我才怎么样才能找到你？”那男人说：“明天中午12点在某某公园门口的站台上来找我，我这里有一颗痣。”男人用手指着自己的下巴，醒来，宁匆匆找到自己的好友，并把一切告诉好友。那好友答应陪同他一起前往。就中午11点55分，两人在约定的地方等，却不见男人来。那天气炎热啊，宁对好友说：“太热，我到对面买两支冰啊，你在这里等我。”说完，宁就过街哦。就在这时候，一辆车子冲过来，一声惨叫，好友跑过来，发现宁已经倒在血泊中。当打开车门预备把宁送到医院时啊，才发现这是一辆灵车，而车上的玻璃棺中刚好躺着一个男人，男人的下巴有一颗痣。好友看看自己的手表，现在时间是12点整，那宁的呼吸也已经停止了。大家还喜欢这样的鬼故事吗？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也喜欢看一些鬼片啊，可是就有时候听啊，像我有些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我也喜欢借一些网络啊去看一些鬼故事啊或一些影片的部分。那我个人会觉得基本上如果会害怕就真的不要去看啊，但是如果很喜欢的话，像我自己很喜欢一些很新奇的东西啊，因为像平常我喜欢什么外星人啊或什么什么之类，我都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一个影片或文章啊。包括像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为什么美国后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太空人就再也没有上月球，好像是之前据传的，好像是上月球的时候遇到外星人，然后被威胁那个月球的另外一面似乎真的有什么东西这样。那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找。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咯，谢谢。 欢迎回来1766网络电台，我是主持人阿莫斯。那好，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哦，它并不是鬼故事，但是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故事哦。好，一梗到喉咙的狗，那相信这些故事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没有听过。好，有个妇人在回家之后，看到家里的狗倒在地上喘着，他马上将狗啊再去找兽医。那兽医告诉他，因为还不知道呼吸困难的原因，所以必须将那个狗的器官切开啊，将管子放到里面去才可以哦。那又说这看着会让人家难以忍受，所以劝妇人先回家，先把狗放在这里一晚。那妇人一回到家，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一接，原来是刚刚的兽医，他就说马上离开那间房子，然后到隔壁人家接电话叫报警。原来兽医在手术的时候啊，发现让狗呼吸困难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东西卡在狗的喉咙，所以才会造成呼吸困难。而那卡在喉咙的东西是人类的三根手指。那远景到了妇人的家中，寻着血迹，发现狗咬到了小偷蹲在地上痛苦的咬住自己手指被咬掉的部分哦。好，还喜欢这篇文章吗？那接下来第二个奇怪的景观，有位女子哦，在回公寓住处时，在路口处和一位男子擦身而过。虽然她觉得这个男的哦有点诡异，但是也没有想太多，于是就这样走过去了。过没有多久，女子在电视上看到所住的一个，就看到自己住的一个公寓里面哦，发生杀人事件的新闻。那一段时间后，有个刑警啊到了这个女子的住处登门拜访，就是要问问她有没有看到疑似犯人的家伙。一瞬间，女子想到之前在路口处擦身而过的男子，那因为啊不太记得了，所以心想也许也没有关联，所以她就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在这之后过没多久，那这个女子啊在电视上看到杀人犯被逮捕的新闻，而那张照片犯人的脸就是不久前来登门询问的刑警，真恐怖哦。那如果当时他有讲出来，可能就会也会被杀害咯。好，那再来，有一天有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子，她朋友来她的住处游玩，两人聊天聊到了非常晚。就在女子决定要睡觉的时候，她朋友突然说口渴，想要女子啊和她一起出去买果汁。女子说果汁冰箱就有啦，但是他朋友就说就今天有种果汁我非喝到不可，那一点都不肯的退让哦。那因为朋友都意志坚定到这种地步啦，那他身为朋友只好让他不甘情不愿的陪他出去买果汁。就一离开房间走了一回，他朋友马上脸色大变，说有个男的哦拿着菜刀躲在你床底下，现在不能回房间啦，赶快去叫警察啊。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哦。好，那接下来是一个叫做厕所里的人。这篇我觉得光想象画面其实我个人觉得好像蛮恐怖的。一名女子看到了某个陌生男子的秘密，那个男子啊马上察觉女子的存在，并将视线转向她，却不带有任何的愤怒或情绪，显得有点诡异哦。那个女生哦就怕的拔腿就跑，而男子也尾随在后。女子觉得自己就快被追上了，所以慌忙的躲到附近的公厕，并选择位在最里面的厕所。过没多久，她感觉到这个名男子也跟进来哦。男子从眼前的厕所开始一间一间确认般的用力踢开哦。那随着踢门声越来越近，女子也越来越害怕，几乎都快哭出声，但还是勉强忍了下来。总算剩下女子所躲的这间厕所了，但是男子却迟迟没有动作。那不知过了多久，天终于亮了，女子心想终于得救了，大松一口气。而就在她大出去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上面似乎有人在看着她。她抬头一看，原来这个男子整晚都在上面看着她，都没有离开。哇，那这篇故事不知道大家想到的画面就是头挂在那里，哇，真的是蛮可怕的。好，接下来要说的是特别找到的一个叫做都市传说，就是有一个叫做午夜游戏 一种作为惩罚存在的一个超级恐怖的游戏哦。那其实这类的游戏其实不少哦，像西方流行的对禁止说三次血腥玛丽啊，但是其实这个后来好像有破解说，其实盯着镜子然后放蜡烛，这个是有点，就是镜像破裂，就是人类啊，如果你一直盯着镜子十分钟，你的会那个有一个视觉崩坏。那还有东方比较有名的，就是四个人坐在角落轮流拍肩膀，结果每个人都拍到，那到底最后拍到的是谁呢？那这一类的，今天刚好看到这个号称是血腥玛丽加强版的一个午夜游戏哦。那就是因为有点特别意思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啊，跟实际玩过人的故事。不过这只是分享啊，说真的，不建议网友玩以外，就是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那午夜游戏是什么样的游戏呢？据说这个游戏是作为一种处罚存在，主要是用来惩罚那些触怒了神明的人哦。要开始游戏，要准备一支大的蜡烛。那笔跟纸、火柴跟打火机、盐跟针，那午夜游戏的游戏步骤我就不讲了，就是可能会有人去模仿啊。如果真的想玩哦，自己再去找，我是不介意啦。好，那有七个步骤都做完了之后，此时已经正式的邀请了午夜恶魔，就是进入你家，那游戏要开始。那游戏进行途中啊，必须拿着蜡烛在房子里四处走动。你的目标就是尽一切力量，避免午夜恶魔在凌晨3:33之前抓住你。如果你的蜡烛熄了，就代表午夜恶魔已经接近你。你必须在10秒以内重新点燃蜡烛，不然你就会被抓到。那如果你成功点燃蜡烛，那么游戏就继续。但如果你没能在时间内点燃，那你就得马上在周围撒一圈的盐，并且在里面待到3:33为止。那一个盐圈是你最后的保护哦，离开盐圈你就会被抓到哦。如果你在3:33之前都没有被关在盐圈里，那这场游戏就是你赢了。那但是在不管怎么样哦，就是只要你到3:33时啊都没有事，那你就可以去安心睡觉咯。那午夜恶魔啊，它接近你的时候的征兆是：一、蜡烛会熄灭；二、会突然感到非常寒冷，那会听到低语声跟看到一个男人的阴影。那午夜游戏中不可以做的事是：在游戏中绝对不可以打开灯，不可以使用手电筒，不可以在游戏进行中睡着，不可以在写着你的名字上滴别人的血，不可以用打火机代替蜡烛，不要用任何方式激怒午夜恶魔。那只知道这个游戏也就是可能会比较无聊。那我们有一位啦，号称亲自玩过这游戏的人啊来讲。好，那以下我就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个故事。我听说了有了这个游戏，本来想拉两个朋友陪我，但他们不想尝试，所以好吧，我就一个人上了。我一个人住在有两个房间的房子，不过不算大，所以这大概会很可怕。为了以防万一，我把闹钟设在3:34，我可不想让恶魔生气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把总电源关掉，游戏开始。现在是11:58，我把名字写在纸上，点着蜡烛。11:59，我把血滴在纸上，看着我的手机，这还有15秒，午夜前开始敲。12点开始，刚好结束。接着打开门，吹熄蜡烛后关上，再次点燃蜡烛，盐跟手电筒都准备好了。这里超黑，我是说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我超紧张的，一直盯着我的蜡烛不放，随时准备拿出打火机。我一直在客厅、我房间、走廊跟厨房之间徘徊，真无聊。我开始想，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又闲晃了一阵，然后决定管他的，应该都几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我去打开厨房的灯，结果打不开，因为我忘记我把总电源关掉了。厨房的钟此时显示12:50，然后蜡烛熄了。我吓死了，用最快的速度把蜡烛重新点好， 然后快步走回客厅。我原本在想，可能是我的呼吸不小心把他吹醒，然后我听到有人在我背后低语，我听不出是在说什么，只知道一定不是好事。我继续走回我房间，但房里变得超级冷，我是说我甚至可以看得见我的呼气的那种冷。接着我的蜡烛又熄了，我什么都看不见，浑身鸡皮疙瘩，而且找不到那该死的打火机。大概五秒过去，我总算想起来它在我的裤子口袋里面。我火速点上蜡烛，但觉得可能来不及了。我心跳得很厉害，而且真的很害怕。我踏上走廊，回头看我的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个黑色的影子就站在门口盯着我看。我吓得动不了。接下来你猜怎么着？蜡烛又熄了，我火速走到客厅，拿出打火机再点燃它。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甚至在发抖。幸好客厅是温暖的，哦，我松了口气。但事情还没结束，我去厨房想要看时间，然后我又看到他了，双脚交叉坐在桌子上，接着蜡烛再次熄灭。我点燃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但我已经吓死了。我希望这个游戏赶快结束。然后我发现厨房的时钟这时候还是停在12:50。我把时钟拔下来，想看看是电池没电了还是掉了。我左手拿着蜡烛，右手拿着时钟，然后蜡烛又熄了。我当下开始恐慌，把时钟扔在桌面上，却把蜡烛给掉在地上。我知道我完了，所以我马上从口袋拿出盐，在脚边撒一圈我能想到最远的盐。我已经输了这场游戏，只希望这些盐足够保护我。我坐在厨房的盐圈里，等着闹铃响起。我很想看手机，但是又不敢，就怕有灯光就是违反的规定。此时厨房的窗户开着一个小缝，把百叶窗吹开了，让外面的灯光透进来一点点。我眼前的景象吓得我差点尿裤子，在我眼前的就是午夜恶魔瞪着我。他大概有180公分左右，身体有点透明，有点像雕像。他离我大概1公尺多，地上的盐阻止了他继续前进。我此时心中只能想着海绵宝宝来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然我就快要崩溃了。终于时间过去，哔哔哔的闹钟响起，但我还是怕着不敢移动。我又等了一下，然后跑到窗边拉开窗帘，他消失了。笔墨难以形容我这松懈下来的感觉。我打开总开关，杰克打开所有的灯，然后我准备把钟挂回原处，这才注意到它又开始动了，而且时间是正确的。但是我拿了睡袋去车上睡了一晚。那后来我忍不住想，要不是我关了总开关，要万一我真的打开了厨房的灯，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大使打开了灯，应该可能就没有这个故事了吧。好，大家故事到此结束，大家还喜欢吗？在这个故事里面哦，大家可能会觉得蛮有趣的。那但是这种游戏啊，网络上其实很多，但是我都不太建议去玩这类型的游戏啊。那我希望今天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好，最后的一分钟要来做个工商活动。我朋友在那个板桥裕民街有卖一间叫做德记臭豆腐，那有空的话都可以去那里吃一下。可以说是那个阿摩斯姜望颖老师介绍的，那有机会可以帮你打个折个5块或10块之类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之后，回台北之后啊，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来宾的这个部分啊。那大家还想听什么节目，都可以到我 FB 去跟我反映哦。那今天很开心跟各位去做这样的聊天，那谢谢各位，那我们下次再见咯。